接着再讲义的95页，那标题，集三，离这个极度诽谤恶。好，那我们要看一下经文，倒数第一行，复视慢疏势利，若诸有情，悭贪嫉妒自障毁他，当堕三恶趣中，无量千岁受巨苦，已从彼命中来生人间。坐牛马驼驴横背鞭挞，好，接着96页哈。饥渴逼恼，又常负重，随路而行，过得为人，身居下贱，做人奴婢，受他屈意，恒不自在。好，这是属于自障毁他了哈。那第二段经文在97页哈，一样是这个标题集三啊。若喜人中成文，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有此善因，今复意念自性归一，依佛神力，众苦解脱，诸根聪利智慧多闻，恒求圣法，常遇善友，永断魔眷，破无明确，解烦恼河，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好，接着我们看到96页啊，这边主要是因为这个嫉妒自障毁他的过失啊。好，我们看一下注脚140哈。那我们上次也有跟大家稍微对嘛哈。像刮胡医是放王经，好，这边是自障毁他，也教人自障毁他，就称赞自己去诋毁他人呢。那这样子的话呢，是菩萨的重罪，就是破了一罪啊。啊，这边有毁他因、毁他缘、毁他法、毁他业，而菩萨就是实际上菩萨是什么？而菩萨就是实际上应当一切众生受加毁入，就是所有的恶事嘛，自相己好事于人啊，不好的呢就是自己承担了，或者是乃至替众生承担，好事是给他人呢。假设若自扬己的去宣扬或是去赞扬自己的所做的好事引他好事，令他受毁者，是菩萨婆罗夷罪。我们的婆罗夷就是断头罪啊。那瓜佛二是菩萨依若本业经这边只是在对应的前后，我们看到的大概是比较不一样，就是这边嘛，中间从今生至佛生尽未来际嘛，从与其中间不一样，就是这边嘛，自障毁他了。那瓜佛三是圣门经从今日乃至菩提，于他身摄，外表还有外众聚不起嫉妒心嫉心。好，瓜佛五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品，若诸菩萨为欲贪求利养恭敬自障毁他，是名第一他正处嘛，所以那是第一条这个菩萨的众戒。好，我们看回来。上面本文导师解释标题仁医那仁医这边是什么？从复视慢疏势利若诸有情悭贪嫉妒自障毁他，当堕三恶趣中，无量千岁受诸巨苦。这边我们看标题仁医这边所以嫉妒就是不耐他容就不能忍受或是不愿意看到别人快乐，或是繁荣富贵，或是事业顺兴旺等等或家庭美满，这些都算不耐他容。所以从这个悭贪的烦恼而引生的由于嫉妒心自然而然就会怎样去称赞自己，诋毁他人见不得人好的意思所以看到有那个他人是比较有钱。有声望、有地位，乃至学识、能力、道德都比自己好比自己强，就没办法忍受升起这个嫉妒心嫉妒障碍自障毁他。如果没有诋毁他人，就没办法显出自己的好处那实际上呢，并不是你去踩低别人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个品德之类的这是错觉啦。我们有时候会好像要自己要提，好像要自己要往上爬，就要去诋毁他人，或是去打压他人。但是你这样的打压、诋毁， 有时候也不代表你的优点就会被发现，相反的可能是显露更多的缺点，更多的过失。好，接着我们下面，但是应该要知道确立这样的观念，就是自忏悔他这个过失很重，将来会堕三恶道中，经过了无量的千岁，一样受到种种苦难的折磨，就很长的时间还是要这么的痛苦。好，不但地狱恶鬼中多苦，就是受完这些巨苦的果报，很巨就剧烈嘛，很痛苦的果报，从这些恶道中结束生命，投生人间的时候，还要做什么？牛或马或骆驼、驴子这些，那这些怎样？这些动物或这些畜生是怎样？时常是被人鞭打，还要忍受因环境造成，可能为饥饿啊、口渴等等的逼迫、苦恼啊。那又常为人负重嘛，随路而行，所以这个骆驼也是马、牛也就是要负重啊。好，接着我们看标题人三啊，那人三这边是下面这里的啊，获得为人啊，居身下贱，作为奴婢啊，受他屈役，很不自在。那个奴跟婢，如果你要古代的区分，大概这个男众男仆是奴啦，女仆是婢嘛，那当然可能也是可以广义的说啦，就仆人啦。好，接着看标题人生，假设就算投身为人，那生的这个地位啊，或者是那个所处的环境还是比较是比较低下的啦，或者是自己能力也不太行，愚笨无能，一辈子只能做做他人，别人的奴婢，受他人的驱使支配。那驱使就是使役啊，或者意思，基本上跟支配的意思也是相近，就是没办法自己做主嘛，别人叫我们做什么，老板叫我们做什么就要做什么，类似这样概念。但是古代的这个奴婢啊，大概可是一辈子啊，你不能随便说，今天不高兴，我要换老板。那现在大概有这样的情况了，换工作、换老板，但是以前是没办法，得不到自由自在。那自忏悔他，他本来是想要自己提升自己的地位、身份，就是要高高在上了。可是他的果报反而是身居下贱，被人奴使啊。就是这个被人家支配，好像奴隶一样。好，接着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七页这边。人一的解释，是从若习人中成文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由此善应经复意念自性归一，到这边人一。我看97页人一这边，前面所讲的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假设过去在人的时候，人的身份的时候呢，曾经听过这个如来的名号，那因为过去宿习过去世的这个善因的关系，那现在呢，假设可以又想得起来意念，那意念如来的名号，升起惭愧心、忏悔心，自心皈依如来，恳求诚恳的请求如来的救济。那如来怎么救济？是依着佛的本愿力嘛。好，接着下面在人二，人二这边是以佛神力众苦解脱，诸根充力，智慧多闻，恒求圣法，常欲善友，永断魔眷，破无明雀，这个雀字导致书上也有提啦，就是卵的意思。他要解释，他这个是古字现在的这个词典上是比较难找到啦。如果大家要找这种古字的话可以上网找搜寻那个什么教育部像我们讲义有时候也会引用教育部一体字字典，你就搜寻这几个字它就有个网站会收集很多的古字乃至一体字所以你们有查到这些古字是可以上网查得到。好，我们看这个标题人二所以当下 意念起与如来的名号，那佛就有办法依着他的大威神力慈悲救护。那实际上这个都是有因有缘的，你过去没有这个善因缘，基本上佛要救济救拔，那众生也没办法受到佛的救拔嘛，所以就是有过去的善因，那在依着佛的慈悲救护，所以不管是投身在哪里，三恶道或是畜生类，或是在为人做人的奴婢，当下的种种痛苦可以得到解脱，而且呢改变，就之前在做人的奴婢，可能前也有提到嘛，愚笨无知嘛，能力没办法，所以只能听人家的安排嘛。那现在是可以变成怎样，诸根聪利，就变成聪明智慧多闻，知道很久，就时时要去修行或是实践所谓的无上殊胜的佛法，相对世间法的种种学问主张方法来说，出世间的佛法当然是殊胜的，是无上的。好，那所欲的都是好的善知识，远离这个恶的环境恶知识，永远的断除魔外，就是魔还有外道的邪见，这样的罗网，我们前面有提到这罗网。那突破无明雀，雀就是卵的意思，就像鸡啊，在还没有孵出孵化的时候，就在蛋壳里面是黑暗而不自由。那凡夫受到无明的这种所谓的拘蔽或者他的覆盖呢，也是一样愚痴无智，不得解脱，得不到这个解脱自在，就如同鸡在这个雀卵当中了。所以破除无明，在经中就把它描述成破无明雀。另外的下一段，结烦恼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好，那用这个凶狠险恶的河，就比喻了，烦恼就像这个河一样，那众生就是在河中载浮载沉，修了一些善法，像头冒出来的又可以浮上海水面或海面上，暂时得解脱了，但是如果在三界内轮回，那这些善法实际上是不够，唯有真的离开三界，离个这些的烦恼河，才有办法真的不入，没有这个生命或是慧命的危险嘛。所以这边的结烦恼就是让这个河枯竭，那我们自然没有这个生命或是比喻成慧命的危险啊。好，无明跟烦恼，烦恼是比较广义啊，无明是比较针对的，但各部经怎么去定义无明，事实上也很不一样啊，所以导致在学佛三要应该佛法概论他说嘛，生死根源，有情轮回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跟贪爱啊。所以烦恼当然也可以是广义来说，它无明也包含的啊。那无明实际上是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知。那我们不知的东西很多嘛，不知道道理也很多，但是会让我们会轮回三界的，没办法解脱的，不知道是什么。如果是照佛法概论那边引用的杂案经，二九八经还是二九三经，就是不知三世，不知业报，那应该最主要是不知四圣谛的。那般若经呢？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大智度论所诠释的那个经它怎么定义无明？它就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为无明。所以诸法本来它是空无自性，就是无所有。那如是有，我们所认为的有，实际上是因缘缘起有，如是无所有。所有一切法，一切有为法，缘起而有。那这样既然是缘起而有，它就是无所有，也是无自性。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所以我们欲尽产生烦恼，看到喜欢的起贪嘛，看到不喜欢的起嗔，遇到苦想远离，遇到乐恋着不舍啊，所以这样子我们没办法离开三界啊。所以每一部经或传承，它定义无明的意涵是不一样啊。 甚至有些是用我见去说明。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样在佛法概论嘛，他第一个部分今天讲轮回的根本是无明跟贪爱，他有比喻嘛，无明就像什么遮住眼睛的布，那贪爱就像这个迷宫啦，走在迷宫已经很难走出来了，结果还有布去遮蔽我们的眼睛，所以眼睛被布遮住就像无明，我们没办法看清楚法的真相，就是无自性空或是缘起无自性的道理。那又说在三界内我们遇到这个境界，我们就开始产生染浊嘛，促进产生染浊，就像我们有走在迷宫，所以这边的无明跟烦恼，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无明跟贪爱。那除了讲无明跟贪爱之外，在佛法概论那边有提到我见跟有取是，所以取的扩大就是爱啊，取的扩大就是爱。那我见实际上就是无明的内容之一，因为我见是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和的个体可以主宰，有主宰性，我是这个身体的主人，我可以去主宰我要做什么，我想做什么，但实际上这样子的我是根源上就错误的了。这个就是无明嘛，因为我们不清楚，没有这个所谓的我，没有这个主宰性，没有这个和不变的个体。但是我们凡夫呢，他没有那么容易啊。就算我们现在学佛的，我们可以去了解，但是在生活经验上不容易，它一直是加深实在感的。就像我们上次给大家看的，我们为什么从道理上我们可以去修正我们眼睛的或是生活的经验，将筷子或是笔插入水杯，眼睛看到的这个筷子或水这个笔插入水杯之后好像是断了，折掉折断了，但是我们的观念已经有办法去修正，而实际上眼睛是错误的认识，但是我们理解到这个无常无我道理，但是在我们生活上却很难去将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生活经验上很多时候加深我们的实在感，那这个实在感就是根源的错误啊。缘起有的本质上就是无自性，它就非实在，但是这样生活经验上一直加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所理解到的这个道理，佛法的道理，它没办法去修正我们的经验，所以还不够啦。所以可以说我们的闻思还不够，力量还不够。好，接着我们来看所以无明跟烦恼是滋润生死的泉源根源，就是有这样的去滋润嘛。好，所以依着无明而造业，造业之后将来有这个样的烦恼又去滋润所造的业，就会让我们引申下起生命的开始，或业苦嘛，苦。所以造业不见得刚果，但是有无明在很容易，无明除了影响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一定会容易造恶业之外，就算造善业，造了善业，本质上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空之前，或者是声闻闻教所说的没有断这个所谓的我见之前，所造善业都是杂有烦恼，都是不清净，都还是会是说得的果报都还是三界内，也就是说他的功德没办法带领我们出三界了，所以将来遇到环境或是遇到因缘，他就会滋润这些过去所造行为成熟，所以我们这期生命结束就会投身到另外一道了，但是还是在三界内呢。好，所以这边说嘛，滋润生死。好，既然无明却破了，烦恼河也干了，枯干了，那就等于这个描述是说我们所断尽一切烦恼了，所以将来要遭受的这些所谓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都完全解脱。这个描述呢也是像这个无明原形无明灭乃至行灭，一直到所谓的生老死忧悲苦恼灭一样，就断尽的无明，那一切都解决了。好，那接着我们看第四个即是，一样是分两段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在97页，复次慢疏势力，若诸有情好习乖离， 根香啊，根香豆诵扰乱自他于身于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常为不劳意识相、互相谋害，告召山林啊、树种等神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祀药叉罗刹婆等，书院人民作其形象，以恶咒术而咒诅之，厌媚古道作其尸鬼，令断彼命，即坏其身。接着看下一段，下一段文在99页。世诸有情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彼诸恶事悉不能害，一切辗转皆起慈心利益安乐，无损恼意及嫌恨心，各个欢悦于自所受身于喜足，不相亲邻，互为饶益。好，我们再翻回来前面97页。那一样，我们一样先看一下注脚141啊，就对于照前面所提到跟有些菩萨戒有关系的，像瓜福一，他是这边是称啊，自称教人称称因称缘称法称业啊。那实际上就是而嘛，而菩萨因生一切众生中善根无争之事，常生悲心，反而更与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口骂戮，加以手打，及以刀杖，亦不由喜。就你出手出刀出手出拳了，这个还没有办法止息内心的嗔恨心啊，这亦不由喜嘛。另外呢，前人求毁善言毁谢，都假设他人来侵犯我们呢，冒犯我们，他来要来唱要来道歉，我们不接受啊，由嗔不解者啊，就没办法接受他的道歉的话，这菩萨戒是重罪啊，婆罗夷啊。好，那接着在98页啊，瓜福二就经文的啊注脚栏的部分，瓜福二这边是不得故称啊。那瓜福三是圣门经，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其众生不起慧心啊。我们看瓜福五啊，菩萨戒啊，有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品若诸菩萨长养如是种类粪产，这粪产产就是烦恼嘛，就是粪、哦、跟嗔恨相关的烦恼，就把它总称种类粪产。长养就是、哦、没有去对治它啦，让它一直增长、哦、影响菩萨的心情、哦、内心就常常起这个烦恼，很容易就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个行为，有些人是会骂啦，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出拳、出手、出脚啊。那由是因缘不为发起，出言变形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愤，就是嗔恨的烦恼在嘛，就遇到因缘之后呢，不为就是不止骂人之外呢，不为发起出言变形，就照这个恶口之外呢，由愤必故，因为这样的烦恼去就影响我们的理智的、啊、覆盖我们的心境、哦、所以加以手足快食刀杖、哦、就是用这个不管你是出手出脚啦，或者用借由外在的这个石头啊乃至刀啊木杖等等、哦、捶打伤害损恼友情、哦、内怀猛力强而有力的愤恨意乐、哦、就是你的内心是、很仇视他的、啊、有所违犯、哦，那假设是他人来侵犯我们、哦、那他来见谢，就是来就是我们刚说的嘛，他来、道歉、哦、不受不忍不舍怨解，是名第三他生处法。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受菩萨戒，基本上你是没有隔夜之仇的啦，就算你再怎么不喜欢的、哦、菩萨呢、他要帮助众生嘛，一定要降服这个所谓的这种愤恨的这种粗重的烦恼啦，因为跟菩萨的慈悲心相违背，只要你升起这样烦恼，你就不会升起这个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所以我们说这个要去观嘛，不是我们所遇到的人，是他不是这个过失，不见得是他人啊。有些是因为我们有内心的烦恼，他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人事物他只是一个助缘，他就是让我们这个烦恼升起来，那当下我们又没有办法去制止， 去约束我们的身与的行为，那又造恶业嘛。所以就惑业苦为什么是如环无端，在惑业苦这样子的一直循环循环，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有这个烦恼，所以就有可能会造这个恶业。那因为有这个烦恼，所以这个所造恶业又会成熟成苦的果报。好，接着我们看98页这边导师的解释。那这边的仁一的解释是复次慢疏势力，若诸有情好习乖离根相斗讼扰乱自他，这边在98页。好，那药师佛的本愿又提到，假设有友情呢，因为嗔恨心重，在相处之间呢，不能呢谋求，就是谋求彼此和和共处，或者是谅解，就是要包容了，所以有时候团体生活就是互相要包容，谋求就是达到一个不要踩到对方的底线嘛，就是最大的公约数。反而呢却呢好生是非，喜欢产生是非呢，欢喜互相乖角。乖角跟离间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概念，乖角就分离的意思，离间他人嘛。那两个本来是好的就变成不好，就这样就离间。就有人有这种说法嘛，就是敌人的敌人是什么朋友啦。有人说先联合这个次要敌人攻击主要敌人嘛。那主要敌人不见了，变成这次要敌人当然就是变成敌人了。所以这个就人啊总是有这样。只要有人就有事啊，这团体中一定是这样。那越多人是越多纷争的啦。除非大家都是真的是在法上用功哦，那互相包容彼此间的这种所谓的习惯习性，不然团体中一定有很多的纷争。好，那喜欢这样子，所以以致呢会根相就互相了斗争和相互的争讼。那导师接着讲斗是什么，殴斗可能就是比较是属于身体的行为了。那讼是争辩，是语言上或者是做文字上的攻击。那攻讦是有点是要举发他人过失加以抨击，那或者更强一点的就付出行动，诉诸法律，就可能用互告，结果是两败俱伤，扰乱自己又扰乱他人，彼此间就痛苦不堪。所以这样你走法律的途径有时候它是时间很长啊，那这个花费也很难去评估啊，所得到结果也很难说就是正确的就是说你虽然官司赢了，但是真的是合理吗这也不一定啊。好，只要是人与人间不能和睦相处，就会造成家庭的纷扰社会的混乱那国与国之间没有办法和谐，就可能会产生战争。好，所以总的来说，人类之所以不能和平共住或是互助，主要就是因为嗔恨烦恼的作祟，就作怪现在也不是我们说开车有时候很多有什么，上次有提到嘛这个路怒症嘛，就是开车不能让人家按喇叭，按喇叭就受不了，可能就会有一些行为啦那如果大家有去过印度印度是如果你注意看那个车上，尤其是那个公车或大卡车上面，都会印了一个文字叫请按喇叭。所以在印度是每个人都要按喇叭的齁，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文化，这也蛮特别的齁。好，接着我们看这个人二。这解释这个经文，以身与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齁，辗转常为不劳遇事，相互谋害这边齁。那好喜乖离喜欢去说是非啦齁，让人家没办法和和共处齁，扰乱自他的众生。那用这样的身与意的三恶业造作种种的不好行为齁。所以你害我，我也害你齁，在这个团体内呢齁，人人都互相的报复齁， 常做不劳逸事的不劳逸众生的事，不管是公开的或是背地里的，在相互的谋害。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人山，那这是解释这里告召这个山林树种等生人生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司药叉罗刹婆等到这里。那有办法的有权人士的当然可以直接去危害他人危害对方，那没有能力的当然就是要另想这个秘密的邪恶办法，就像这个祷告山林树木还有种木间的鬼神，请他们代为报复，或者用这个比较是祭祀的方式啦，所以他杀什么羊啊牛鸡等那取他的血肉祭祀药叉还有罗刹钵等。好，那就接着解释药叉啦，药叉意义上叫清洁，行动是很迅速有大力气也勇猛。那罗刹钵看到这个婆了，不要以为是女性它的翻译是报恶了。那这两者是恶鬼中力量很大，所以请他去伤害对方。我们看一下注脚142还有143，我们先看142了，我找了大概它这个当然是翻音了，药叉或是夜叉，我们看像瓜福一的它是夜叉叫做清洁，就是导师说的行动很迅速的，但是也有叫做什么勇健，所以导师也有提到嘛，行动极为迅速有大勇力，就那有大力气也勇猛。好，瓜福二是药叉神叫勇健，那也叫清洁，它分作什么飞腾虚空步设地形诸罗刹，所以大概有在天空飞的啦，地下走的啦。好，瓜福三呢，他这边有提到药叉救云夜叉那真地方为清洁鬼大唐三藏，这一般都会举的是玄奘大师的方为报恶一名勇健一名可畏，那类别有三在地上在空中还有在天上，给天做这个奴意识的如果是注脚143的话，如果我们看注脚142的这个内容可以知道药叉本身也有这个所谓的报恶的意思的。那注脚143罗刹呢翻成可畏也叫做报恶若是男的叫罗刹婆，若是女的叫什么罗刹尼所以他是有这样子的，他是有这样的说明的好，那我们再看到99页标题人士解释经文是书院人民作其形象以恶咒术而咒诅之那当然是刚说的延续这是只是让比较好去分段但是导师的书是前后连贯的，如果你觉得会干扰你也可以看这个书啦，当然就请这个药叉还有罗刹婆好，或者是书院这个仇人的名字如果在中国可能会加上所谓的生辰八字，用草木做他的形象以恶毒的咒术去诅咒他了。好，接着第五掩灭古道咒其尸鬼令断彼命及坏其身这个人五这边，那或以掩灭古道相害那这个字这个是讨厌的厌但是在汉语词典它是用压这个音就压力的那个压的音压有这个我们导师接着要提到的那如果现在中文的话，现在如果是国语词典大概就是讨厌的厌这个音那厌呢是像那个这个水木工水这个土木工或者这个水泥师他是嫌主人待遇不好就在这个屋梁或墙壁间 暗藏一些刀剑甲人之类的，使这个住的人他不安稳，这是老师的解释。好，那魅呢是近于中国所说的妖精，那古道呢是聚集种种的毒虫在一起，没有到种种了，就是聚集毒虫让他们自相残杀，那最后的一只把它弄死磨成粉末，然后偷偷的放入仇人的食物或是衣服中，使他中毒毙命。另外的还有咒起尸鬼，就是对这个死尸念咒，使这个尸首还可以活动，给那刀枪去那去砍杀这个仇人的生命，或者是损坏他的身体。也有人说这个会不会像那个一般我们做的那个什么僵尸啊，就不知道了啊。好，总的来说我们接着看下面啊，这些都是从嗔恨心出发，就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直接有办法了齁，就去伤害对方，或者是没办法的去祷告这个山林树种等神啊，甚至是比较凶狠有能力的药叉婆叉罗叉，或者是用这个所谓的草木做形象的齁，或者是用厌魅古道这些方法齁，这些都从嗔恨心出发齁。假设没有办法直接害到人，就想一些邪恶的恶方法，反正就是不道德的。好，接着我们来看怎么避免这样子的危险，或者被人家放咒之类的这些危险。好，那我们看这个标题仁医啊，仁医这边是从施诸有情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彼诸恶事悉不能害这边啊。好像这类受到他人毒害的友情，假设可以听闻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便可以依着受着如来的慈悲威力，使以上的种种恶事失去它的功效，就不会危害自身生命。好，所以不管其他邪神恶鬼的力量多大了，都不及佛的慈悲愿力。假设有人遭受，就像有人遭受这个诬告陷害，被这个比较是地方的政府机关所拘押，或者是地方的法庭被判有罪嘛。假设如果你一直告到比较高等法院判你无罪，那你就是可以被释放嘛，无罪释放。好，据佛法说，我们接着看啊，想危害他人，这个要危害的是否可以得手，当然是个问题。假设对方果真受害，那他自身也有问题，就是说你这样去骂他，他就受伤或者就生病什么的，那可能这个被害者加害者有没有办法加害是个问题，那受害者真的因为加害者这样的方式而就遭受一些磨难、受苦、生病等等，那这个受害者本身，这边导师的意思就是，这个受害者本身有问题的，好像可能有做一些不好的了。他佛教讲的是这个产生的现象好像是这样，但是有其中有复杂的因果关系啊，我们很难去说啊。就因为是这样子啊，他骂了几句啊，这个人就往生了。有的人是这样的，骂几句他就去自杀，你不能说就一定是这个骂人的过失很大。当然都是有很复杂的因果关系的。所以他的举例嘛，像佛他本身没有一点丝毫内心没有丝毫的温暖，所以他没有烦恼啦，清净无暇。所以不管是怎样的阴险的计谋，或者是比较强横的这个力量，都没办法损害佛的一毛，就连身上毛的一点点都没办法，乃至说破坏他的身体，危害他的身体的意识。就像我们身上皮肤有伤啊，万一沾着了这个毒药呢，就会中毒。假设皮肤完整啊，就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现在的病毒也是一样啊，不管是新冠状的病毒啦，或者是流感病毒， 自身的免疫力，自身的免疫系统还是最主要的，所以外在当然可以借由吃药或者是打疫苗，但是这都是辅助的，自身的免疫力还是最重要，就提升自身免疫力才是最主要的。好，接着我们来看100页，所以刚刚提到嘛，佛本身是没有烦恼，断尽烦恼喜，所以外在怎么影响基本上是不会危害他的生命身体的，所以这边就接着讲，在100页第一行，世尊在世的时候，不管是外道要先爱他，那当然也不是只有外道了，那在我们就知道像下面144这个提婆达多等等，像毒药嘛，或者恶的咒术啊，狂象大使等等都是没有效，所以要不受到他人的危害，要减轻对方的毒焰，这种所谓的毒或其他的这种影响力，就是要增强自己的力量。假设遇到种种的逼恼魔害，就要切实就是真诚恳切的就讲受持药师法门，依着药师佛的加倍力增强内在的力量。所以它有两个啦，我们上次有提到嘛，佛要救度，那众生可以被救度，除了自力之外有他力嘛，就除了佛是他力自力之外，还有这个什么那个法界力啊。这边就提到了，除了佛的加倍力，自己要怎样增强内在的力量才可以消解抗拒外在的魔力。但魔力是一个统称的，就外在的影响。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44一下啊。好像在瓜佛山，注脚144瓜佛山，大智度论卷27啊，提婆达多在这个奇舍觉山推时压佛，佛亦不称，就对这个提婆达多没有起称心。这边只是说到这个佛对外在的这个毁誉啊，都没有，有内心都不会起伏了，所以多喝罗静心赞佛，佛也不爱。那阿舍世王，众诸醉酒，就放这个醉酒要害佛，佛亦不畏，降伏狂象，这些等等。另外的像在96种外道，说他们都会说我是一切智人。那从这个外，从这个色婆体想来 跟佛讨论，那佛也不会担心，好，在瓜佛寺是持住毗婆沙论，这边是有点是反问，就假设佛是一切智人的话，那为什么阿舍世王想害佛，放这个罪相，佛不会预先知道，而且又入这个王舍城起誓，假设他事先知道，他应该不要入城起誓，所以佛非一切智人，就这边是讨论到底佛有没有办法骗之一切的这种讨论，在十住毗婆沙论。那关于佛的一些生前的，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叫九受罪或九罪报的，九种过失的报，像他也被那个婆罗门女诬陷怀孕嘛，怀孕说怀了佛的孩子，那也有像刚所提到的这个被提婆达多推石头，但是是被这个天王去挡佛了，但是石头下来没有砸到佛，他的有断掉的那个小石子，打到佛脚，所以他有九件事情，他讨论说，佛到底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嘛，那除了这之外，还有提到他因为那时候收成不好，所以佛三个月是吃马麦，马麦是什么，就马吃的麦子，佛是修行福德智慧之粮，就是我们说以前都会举例嘛，这个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波嘛，修福不修慧，大象着因果，就是说你要福慧双修，佛是福慧双修的，怎么会三个月吃马麦呢，所以在智论里面就有一个语词啊，就是会收集佛可能不如意的，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在这一生有一些不如意的啦，好，这就是举这个像受到这个狂象啊，或者是 这个毒药，毒药就是那时候提婆达多是将这个他害佛不成嘛，不管是推大石头啊，或者是这个坠像都没办法害到佛，所以他就将个毒药涂在他的手上手指内啦，就慢慢走到金色要去那个害佛。但是如果据这个阿含经或是智论中文描述，他还没走到佛或还没走到金色，他就当下就落入这个地狱受苦。那在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就有记载，有三个洞了，那这其中一个洞就是提婆达多了。到现在呢，好像用这个任何的探勘的仪器去测量这个洞多深不知道，也有人说到底有没有办法升到地狱里面也不清楚。那在《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的记载是说，其他的地方啊，因为印度有三个月是雨季嘛，所以很多地方大大小小的池塘都会满，但是这个洞永远满不了，永远就是水流下去就是不知道流去哪里，就没有办法满。好，题外话，看回来本文标题人二这边，人二是解释呢经文一切辗转皆起慈心，利益安乐无损恼意及嫌恨心，各个欢悦，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亲连，互为劳役。这里，我们看标题人了啊。假设得药师如来的加持啊，不但一切恶事不能侵害，而且一切损啊、嗔害、损恼他人的毒意，损耗人的这个恶毒的意念也都消除了啊，就对方了。而彼此间也能辗转的和安乐共住，皆起慈心，都对待他人互相起慈心，而能相互增进种种利益，使大家得到安乐。那彼此间不再存有这个损恼意还有嫌恨心，大家就是慈言相向，爱语相勉，互相勉励，互相增进，各个欢悦。那对于自己所受的果报，即使是困难艰苦的，也可以安贫乐道，生喜足心，就觉得已经没有比较坏的情况，就是情况没有比较坏，就已经很满足，不再互相的侵害，互相的欺凌，相反的可以相互合作，共同为这个团体社会做这个利益的事情。好，在刚刚前面有提到嘛，除了上面这个第三行提到或第一行就除了要佛就是你不受在外在的影响危害的话，除了佛的加持力，还要增强自己内在的力量。那这个导师在大家如果看这个以前在心经讲记的时候导师就有提到，像这边般若经讲记148页，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在解释心经的，就度一切苦厄的。之前有提到在佛法中解决痛苦的方法有两种，原则来说是分作两种，就是一种是充实自己，增加反抗的力量，使自己呢不在这个痛苦中，或者这个痛苦对我们的身心是没有太大的反应啊。就像我们去训练举重也是慢慢的增加这个负重。那另外除了充实自己，增加自己反抗力量之外，第二个就是什么？消灭痛苦的根源。这个就是有办法去灭这个所谓的烦恼了，降伏内心的烦恼，或断无明。那这样这苦就不会生。那这边一样你不受外在影响，除了要佛的加持之外，也要增强自己内在的力量。好，那最后我们来看标题的集五了。那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好，上面所离的四种恶，看导师的解释100页倒数第五行。那第一个是出于这个贪心所以牵令鄙习鄙习也是贪令的意思不行布施第二是从慢心出发毁谤三宝，毁谤三宝包含的谤就是破戒， 第三个从嫉妒心出发自忏悔他，第四个从嗔恨心出发啊，斗诵诅咒，哦，这在大乘中是过失很大，根本就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信戒、杀盗淫妄等啊，差别不大了。如果从这个其他的菩萨戒经，像圣蛮夫人经啊，应该说，在其他大乘经所列的跟菩萨戒有关的哦，像圣蛮夫人经、梵网经、菩萨璎珞本业经、菩萨戒经啊，都提到犯了四种恶呢，就是婆罗夷罪哦，失了菩萨的身份呢，违犯大乘戒律。好，那我们上次也有对应这个嘛，哈。圣蛮经讲记这边就有对应这个了，这个比较是自忏悔他千称谤三宝，这是照这个像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次第的啊。那如果是我们这边的话呢，自忏悔他是属于第三嘛，那千是属于第一啊，称呢是属于第四，谤三宝是属于第二，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对一下。我们接着看101，这四种恶呢，个人假设没办法消除，就不能行菩萨，因为菩萨基本上就要降服这些出众烦恼，不然你没办法升起菩提心啊，也很容易就退失的菩提心，没有菩提心所修所行就不是菩萨，也不是菩萨道。如果人类不能减轻这些罪恶，世界的和平没有希望啊。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消除我们过去的种种不好的行为啊，遏止疯狂的斗争，建立和平大同的理想世界啊。意思就是依现身来说了啊，药师法门实际上是很适合我们去行菩萨道的啊。啊，这本书啊，导师在这本书上面啊多次会提到。好，接着我们来看悟恶的内容哈，我们再看贯科这边的哈，悟恶哈，丁一是文明意念意嘛，那悟恶是德善，就第一个是悟一离缘离恶意哈，就刚离这四个跟菩萨戒有关系。第二个悟恶是德善意，那德善意里面又分作什么？己一往生净土意，己二德上。得上升天国义，上升天国。第三个是己三得还生人间，己四呢得生得转生丈夫义。好，接着是先从己一啊，在我们讲义101这边经文呢，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四众，必除你巫婆所教婆师家，给予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经一年，或不三月，受持学处，以此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好，他一样是有两段文的啊。那接着再翻一下103哈，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还没有确定啊。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好，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士菩萨、无尽意菩萨、宝昙华菩萨、药王菩萨、药膳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乘空而来，示其道路，及于彼界种种杂色众宝花中自然化身。我就等于说可以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那导师的标题啊，科办上就是得往生净土意啊。好，那在解释经文，我们先对这个标题心恶了啊，节前起下啊，上明离恶意嘛，离四种恶意，就是标题悟一的内容。此下明得善意，得善的利益啊，就是标题悟恶的内以下的内容。那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己一到己四。那有四种，那先说得生净土意，就是往生净土的利益呢。好，这个是标题己一，它一样分两段文啊。当然后面呢、啊，到后面的己二啊，得上天国意啊，或者得还人生人间意，它不见得有两段经文，但是这里是有两段经文。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在我们刚刚说提到这个文明意念的利益当中，起物一是远离恶道的意，那你怎么有办法远离恶道，就是不要去做这些行为，那这些不要做这些行为，就是导师在一百页所整理的，你就是要对治我们的贪心，对治我们的慢心，对治我们的嫉妒心，对治我们的嗔恨心，那不会依着这样子的心产生种种恶业，将来招致多恶道。当然药师如来好，他是他威德力好，他或者他的本愿力是是很殊胜的了，所以就算啊，就算你不信造了这些心，依着这样子的心而造成种种的恶行，还是有可能救度，不是在往生啊，在现身就有办法救度，那就是往生在恶道有办法意念到的啊，那还是有办法救度了，所以称药师法门佛的名号是要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请大家注意，因为我们汉传或是我们台湾法会都是念的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但是这个在经啊，在药师法门的经典上是没有南无药师啊，南无消灾要延寿药师佛的啦，它只有南无药师延寿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名号而已，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请合掌。